中共滲透台灣賴清德回應美國同盟友聯合施壓，上千華人紐約抗議建郵民所，川普紐約集會獲大成功，加州大學再爆衝突，大批防暴警察進駐校園，澳洲法官裁決前海軍陸戰隊員可以被引到美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5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味，沒有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從17號開始的中華民國立法院的國會職權修改法案引起的風波持續進行，當地時間24號朝野決議延長至午夜12時立法院外民間團體及民眾舉行的抗議活動達到了10萬人，同樣的民眾集會在全台灣其他9個城市亦正在進行，據悉台南已經超過1萬人。同時賴清德回應中共台灣將捍衛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歐美亦群起施壓，意外錯中中共軟肋，中共對台合法性被擺上台面。請睇報導。
同時針對中共23號在台灣周邊的挑釁性軍事演習，觀察人士在社媒上亦指出，賴清德就職北京沒有立即回應，而是保持了2日的低調，好可能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有个辩论，可能暗示不是每一位领导人都同意这场军演。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在社媒 X 平台上发文，北京最新一轮针对台湾的威胁不但无法震慑台湾民众，还可能会令本来想要在中国进一步投资的西方企业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总统赖清德5月24号透过面书发文表示，他上午和国防部长顾立雄进行视讯会议，听取顾立雄、参谋总长梅家树和各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即时简报，了解各军针对中国军演的应处措施。中华民国国防部5月24号宣布，自23号上午6点至今日上午6点止，征获共机49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35架次，共舰19艘次，海警7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空军司令部提供的照片显示 ,F-16V 挂载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台湾叫飞弹，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中华民国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机南及岸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台湾金门街道上不单止出现了装甲车穿梭进行例行演习，在台海亦出动了军舰和中共对峙。总统赖清德非常明确地表示，作为三军统帅，责任就是保家卫国，台湾将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中共挑衅性军事演习，国际社会亦给予了严厉谴责，并誓言国际社会绝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23号发出同一声明，认为中共不应该将台湾的民主政治过渡作为其采取挑衅或胁迫措施的借口或理由。声明表示，中共的行动有升级的风险，并侵蚀了几十年来维持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长期规范。声明最后写道，我们呼吁各国政府以及所有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各方，立即大声谴责中共的这些行为，重新维持台海现状的共同承诺，并表明坚决抵制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意愿。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表示，现在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给予的支持，以及对中共越来越严厉的这种排斥， 它其实是同一面硬币的两面，就是它反映出来一个巨大的历史趋势，就是越来越将台湾纳入到这个现行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之中、国际体系之中，而将中共现在开始反过来，将它逐步的要排斥出这个整个国际体系之中。所以它这样一来，就会我们看到这种趋势，它已经其实不可逆转，所以它可能会在中共和台湾这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之中，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平衡的被打破。就是说，中共这边表面上看上去，它对台湾所施加的这种政治军事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反过来，国际社会却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予台湾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来继续的维持住整个台海一个大体上的维持现状的平衡。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亚举行。5月24号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洲、德国、日本、捷克、立陶宛等7个盟友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在本月27号举行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在中国反对下已经多年被世卫大会拒于门外，由于遭到中国反对，台湾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中共不曾统治和管辖过台湾，但却宣称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以美国在台协会为首的8个驻台北大使馆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日内亚召开，但是台湾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国际卫生体系之外。我们重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事务，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5月初曾发出一份声明，指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是迈向重新世卫组织人人享有健康目标关键性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5月初就美国对台政策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作证时，批驳北京对联合国大会第27/500决议的曲解和滥用，强调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发声，包括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外界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样做，中共最怕的一旦国际社会一步一步地承认了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样中共一切对台湾的行为都是入侵行为。这样从经济上包括在军事上，它都不再占有优势，亦不再带有合法性，有可能都会受到各方的打压，全世界的打压和攻击。与此同时，工业7国集团的财政部长5月24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为期2日的会议，在应对中国过剩产能议题上，耶伦表示7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在针对中国政府向太阳能面板、半导体和电动车制造商提供巨额补贴的问题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应对。他说中国的产能不单止超出了中国自身的需求，而且超出了世界经济的需求，并威胁到工业7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相应企业的生存。耶伦在这次财长会议之前表示，相关国家有必要采取共同立场，令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追求的这种战略面临着一堵反对之墙。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表示，这种趋势的走向，它对台湾的意义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对台湾来讲，是它这个在外交意义上面，我们都知道台湾过去它被称为是亚细亚的孤儿，其实它被国际社会整个是大体上是隔离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中共新冷战，它自己将这个新冷战的格局走向深化之后，台湾越来越走向国际化，其实就使得台湾获得一个非常有力的发展的机遇。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台湾被中共挖走了一些邦交国，用这种金钱的方式挖走了一些无足轻重的邦交国，但是呢，台湾相反， 他却获得了更多的国际社会一些更重要的大国在事实上的承认。事实上，外交关系的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有巨大的好处，亦是一个巨大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在政治上给台湾在政治上的一种合法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我们看到现在这次美国他提出希望这个世卫组织再次将台湾接纳为观察员，在他这个称呼里面是再次的明确提到话，中共他们从来都没有对这个台湾实施过管辖，从来没有实施过有效的管辖。这种表述其实他就是跟现在赖清德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那个就职演说里面所提到的两岸互不隶属，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换句话说，两岸互不隶属这个客观事实现在正越来越被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国家，主要的这些国家所接受。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之后，这样它可能对未来中共话想要在以所谓的内战遗留问题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台海关系就会非常的艰难。
非法移民问题令纽约华裔居民对纽约市长亚当斯开始了抗议。5月23号上午，上千纽约市华裔居民走上街头抗议亚当斯在他们住家旁边盖游民收容所，尤其反对25大道86街的市游民收容所计划。而游民问题正令川普大受纽约人欢迎。请看报道。
纽约的这个计划将收容150名单身游民，由布朗士的 VIP 社区服务机构负责运营。该地点位于商业区中心，靠近老年中心和日托中心同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周围有学校、超市、餐馆、诊所、药房等众多华裔店铺。这场抗议活动是由布鲁伦的州众议员寇顿以及第43选区华裔市议员庄文仪共同组织的。寇顿在集会上愤怒的大叫，这个不利于社区亦不利于收容所的人，唯一从中获利的就是开发商和经营商，他们榨取数百万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采纳适合所有人的方案。庄文仪说，我们必须通过建造经济适用房、创造就业机会和制定游民康复计划来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而不是将他们送到庄人的仓库。一位大华埠民权联盟简称 GCCC 代表王迪在集会上表示，华埠居民虽然一直反对在社区建设游民收容所，但是没有效果，华埠竟然摊上了9个。王迪质疑，为什么政府将大部分收容所都放在黑人、西语裔和亚裔社区呢？他呼吁市长亚当斯，你将收容所带到了唐人街，带到了法拉盛，你们利用这些社区赚取了数以亿计的金钱。就好像州议员寇顿和市议员庄文仪讲的，这些收容所的经营者不负任何责任，不披露任何数据。皇后区市议员霍顿说，收容所越多，街上的游民越多，因为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养住他们，有些还令他们在里面吸毒，做各种违法事情。寇顿议员说，民意很重要，86街2501号场地的开发商名叫泰吉巴桑道，他亦是当初计划在巴斯大道2147号建造收容所的人，后来该计划因为民众抗议就被否决了。所以美国人民要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未来发声，而民主党对人民的问题不解决，亦是川普的支持率在很多少数族裔选区以及关键摇摆州都超过拜登的原因。23号晚，川普在纽约南布朗士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竞选集会，口号就是让纽约再次伟大。这场活动没有令川普失望，被评论为时隔8年再次点燃大苹果。活动在克罗托纳公园举行，场地只能容纳3500人，但据说有20000人到场参加，而且支持者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狂热，就好像追星一样。川普提到了非法移民的涌入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纽约地铁的肮脏和不安全。他承诺如果上台会加以改善，而这样的发言 令现场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而鉴于台湾最近的选举，中共操纵亲共媒体左右公众舆论，支持亲共候选人及编造假民调等，美国政府正在提高警惕，防止中共干预选举。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头号民主党人克里希·勒莫尔西23号投书国会散布，强调了对 TikTok 的监督，并呼吁警惕及遏止中共对美国乃至全球民主选举的干扰。
23号早上，大批巴勒斯坦支持者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营地，还阻拦学生通过，再次爆发紧张局势，导致 UCLA 不得不将课程临时改为网课，并请了大批洛杉矶防暴警察进入校园。请报道。
据 Sky 5的航拍画面显示，巴勒斯坦支持者霸占了 UCLA 校园 Kirkhoff 露台的营地，并且用木板等挡路障，封锁了 Kirkhoff 和摩教学楼之间的一段校园区域。这个是学生穿过西木校区的主要走道，他们甚至安排了身着马甲的人看守，阻止学生通过。在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之后， UCLA 宣布这些集会为非法集会，校警将抗议人群隔离开来，使得外面的支持者无法进入，亦令外圈人群聚集越来越多。洛杉矶警察局甚至发布了全市范围内的战术警报，要求所有警察立即到岗，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午12:30左右，紧张局势开始加剧，几名抗议者试图冲破 UCLA 校警的阻拦，想给里面运送物资，其中还有部分是 UCLA 的教职工。一名教职工对 ABC 7号电台采访说，他是去给抗议者送食物，但被告知是非法集会，禁止他进入。他表示，难道抗议者不能够食嘢吗？而据报道， UCLA 已发声明不离开就逮捕。 UCLA 行政副校长曼克尔贝克和负责校园安全的副校长里克布拉齐尔星期四发表了以下声明，学校撤回了允许 Kirkhoff 露台上的示威者留在校园的许可，并要求他们立即解散。示威者已被告知，如果他们不解散，将面临逮捕和可能的纪律处分，以及被勒令离开校园七日。而在抗议者占领校园的同一时间， UCLA 校长吉恩·布洛克正在国会出席听证会。他表示，一旦我们社区的安全受到威胁，大学就应该采取行动驱逐抗议者，我们将追究所有参与暴力或违反我们政策者的责任，而且任何学生都不应该因其信仰或身份而受到威胁或排斥。虽然我们始终要努力履行这一义务，但是我们亦必须保持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承诺。密歇根大学的校园今日亦不平静，趁下卫兵占据了教学大楼的主干道，引发了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最终愤怒的沉默大多数学生开始拆除违章建筑，并驱赶亲哈卫兵，场面紧张，有人甚至高呼回到你的穆斯林国家去。23号，哈佛董事会亦表决暂不给13名参与示威的学生发放毕业证书，虽然这一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且哈佛校长在今日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遭到了学生的喝声，但目前哈佛仍未更改这个决定。
5月24号，澳大利亚悉尼的地方法官裁定，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可以被引渡回美国受审，以面对美国对他违法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的指控。请你报道。
55岁的杜根为前美国公民，现已入籍澳大利亚，他面临的指控包括洗钱和违反美国的军备控制法。根据起诉书，杜根在2010年和2012年期间三度通过南非飞行学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他被指控的违规行为还包括在中国提供飞行服务、评估中国军事飞行学员以及指导飞机的航空母舰着陆。他则否认这些指控。 他有15日的时间寻求对地方进行复审，最终的引渡结果将由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决定。在法庭外，他的妻子萨弗林表示，家族将向澳大利亚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提出上诉，要求拒绝引渡。美国起诉书中的7名同谋之一是被定罪的中共黑客苏斌，他被控涉嫌入侵包括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在内的多家美国防务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取军事情报。但杜根的律师认为这起案件同黑客无关。2022年10月，杜根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无奈后，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他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中国。与此同时，英国向其前国防人员发出警告，不要在杜根曾工作过的南非市飞学院训练中共解放军的飞行员。杜根自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高度戒备的监狱中。地方法官丹尼尔利斯表示，引渡标准已经达到，他说杜根先生符合引渡的条件。杜根的律师此前曾辩称，没有证据表明他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是军人，而且他在2012年1月，也就是美国在起诉书中指控他的两项罪行发生之前，他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美国政府则主张，杜根直至2016年才丧失美国公民身份，当时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署了一份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文件。杜根的律师在提交给总检察长的一份文件中写到，杜根在2014年被禁止离开中国，而杜根认识的苏斌只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职业中介。中国商人苏斌2014年在加拿大被捕，2016年他在美国法院就在入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的网络摄取美国军机计划的指控表示认罪，并被判刑46个月。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